好，我们今天的信息仍然是环绕在我们跟这位君王的关系。我们曾经看过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础。然后呢，我们上个主日也看到我们与财务的关系，是我们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想想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呢，就包括我们旁边所有的人，从你最亲的，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邻居，你的同事，马路的陌生人等等，所有人的关系。那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1-12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呢？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呢？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够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告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一段的经文呢，可以说是圣经中最被人误读的，又被最被人错误的引用的这段经文。我们常常说，哎呀，你不要论断我，我们就常常误用圣经的一些的经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对论断这个字不认识，我们不清楚论断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一段经文，甚至在整个圣经中，论断呢，它的希腊文叫 krino 呢，就是我们英文变成 critic， 好 critic 就批评啦、审核啦 critic， 我们说你非常的 critical， 你非常的论断人，这意思 critic。在原来的意思中是属于中性的，就是说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是中性的，你可以用作好的也可以用作坏的。完全是因为这个作者，圣经的作者在写的时候，他是根据主动方，就是说我发动这个 krino 论断的，我的内心的心态跟动机来决定。我如果心态是对的，那这个就是好的；我的心态如果是错的呢，这个就是不好的。所以一个中性的字，所以我们往往读圣经的时候呢，因为根据这个整个圣经，就这段经文的前面后面呢，我们就要猜想说，当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到底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那圣经的翻译的人呢，把不好的呢就翻成论断， 所以我们读到论断的时候大概就是不好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如果读到是审判或者是判断的时候，那就是好的意思。同一个字有不同的翻译的方法。我就很简单的举个例子，就关马太福音这个作者马太，他在马太福音中呢用到这个字呢只用了四处的经文，四处。那有两处就在今天的第七章的第一节，论断人免得被论断，你们怎样论断人就怎样被论断，这个很清楚呢有不好的含义。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四十节呢，我们前几次信息中有提到，有人想要告你们，告你拿你的礼衣，你就连外衣也由他去拿。那个告呢就是论断这个字，可是从告你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很难说，因为他可能有理由去告你，因为你欠他钱，所以告这个动作呢就是好是坏，他有理由去告你，他也可以不去告你，所以是好是坏就很难说。然后呢最后一次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9章的28节，我在程序单上都有齁，所以我是鼓励你们进来的时候养成习惯呢哪个程序单，我引用的经文呢都在程序单上，然后因为除非你翻圣经可以翻得这么快齁。马太福音的19章28节是这么说，耶稣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呢，人只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审判就是论断同一个字的，所以审判在这里是好的。神因耶稣说的，你们要审判12个支派，他对他的12个使徒说，所以审判是在这里来讲是好的事情。所以论断呢，我们要对这个论断这个字认识的清楚的话，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便的引用，因为常常很多人用这段话来引用，引用的往往都是错误的，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我如果做错事你来批评我的时候，我就说啊，你又论断我，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人啊，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句话往往成为一些故意犯错的人的一个保护障，就这句话可以保护他，谁都不要论断我，我要做什么事是我的事情，你不配论断我。事实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呢常常出现了一个紧张的状况，甚至到决裂，不论是夫妻之间、家庭、弟兄姐妹之间，造成最大的原因就是论断，或者是批评，或者是审判。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呢，对其他的人就发出这个错误的论断，或者是判断，甚至对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一直逼迫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的判断是错的，所以造成他们错误的论断耶稣。因为他们内心一种假象，虚假的正义，造成他们论断的时候动机都是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五章、六章、七章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提到这个论断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前面讲了一大堆，可是到了最后呢，耶稣是说你不要把前面讲的这么一大堆的东西当作你论断人的一个工具，你先对付自己。这个世界呢缺乏一个正确的论断或者是批评，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判断能力，神要我们分辨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分辨力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否则我们无法成长。如果我们没有人家对我们建设性的批评， 或者是建设性的论断，不管你是讲批评论断，都是同一个意思的话，我们都是固步自封，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长进。我们如果现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子，你到学校呢，老师也不能太批评学生，对不对？你批评到就是啊，你又论断我。夫妻之间你也不要讲我什么东西，你再讲批评论断我。可是我们如果不能接受人家建设性的批评的话呢，你我永远都在原地踏步。所以因此一个建设性的批评的话呢，我们就讲批评这个比较论断，因为我们论断这个字已经深植在我们脑子里都是负面的，我们讲批评好了。建设性的批评必须根据我们与那个人，我们爱那个人的缘故，我们关心那个人的缘故。你如果没有清楚的话呢，你就在论断的道路上行走。批评的本身不是你最后的目的，而是你要达到一个目的的一个手段。你达到那个目的，就是因为我关心那个人，我为那个人好。所以呢，批评呢，或者是论断呢，只能限制在我们关心的人身上。你不要到路上随便看一个漠不关心的人，你就开始指东指西的哈，因为他跟你没有那种亲密的关系。然后呢，批评我们不要为了批评而批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为了反对而反对，现在这个美国台湾那个政党不是这样子啊？为了反对而反对，你是这一党的，你提出来的我一定反对，我闭着眼睛都反对啊！我们这一党派出来的再烂的人呢，我闭着眼睛也支持他。我们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为了反对而反对，这个是错误的。可是当你在论断或者批评之前，你心里要准备好，如果那个人接受了你的批评，你是否愿意帮助他？你如果都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你最好也要小心一点。你既然批评，既然你论断，你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嘛。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知道他做的是不好的？你也愿意随时能够帮助他，并且呢，我们在批评之前，我们一定要对事情的前前后后要了解。你不要听到一个就开始论断批评，你必须要了解整个的状况，并且我们要对事情而来讲，因为你我不能见批评别人的动机。我们有时候跟人家抬杠的时候，最后的都是讲到人家的动机。你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神，不能看到人的内心，所以呢，不能批评别人的动机，你我都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人做一些很好的事情，铺桥造路很好的事情，事实上他是怀着邪恶的动机的，要很多的日子这个丑陋的面目就出来。可是有一些人怀着很好的动机，可是事情都办得一塌糊涂，所以你如果按事情来看的话，你看不出他的动机。然后呢，我们在批评别人之前呢，不妨先自我省察一下。所以我们刚刚在念那个主餐的经文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什么自己省察自己？可是我们要分辨，要分辨。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论断这件事情，如何的来处理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首先呢，会有一种错误的论断，错误的论断就是第 7章的1到5节。我刚刚提过，这是整本圣经中常常被误解、错误引用的经文之一。可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知道， 耶稣从来没有全面的禁止所有的所谓的论断或者是判断或者是分辨，耶稣从来没有。耶稣不要我们带着脑子空空的来到教会，带着脑子空空的回去离开教会。神的话语要让我们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当你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对一些不对的事情，你不得不批评，你也不得不所谓的论断。只是耶稣禁止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意的那种骄傲的态度呢，去论断人，去批评人。所以对耶稣的教导呢，前提就是我们有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先自我省察，然后再去省察别人，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除此之外，所有的论断跟批评都是所谓的错误的论断。在四本福音书中，路加福音呢也有类似的教导，在路加福音的六章的37到38节，借着马太跟路加在同样的教导中，我们合在一起呢，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看出什么是错误的论断。路加福音六章的37、38节是这么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什么？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两节经文中的前面跟后面呢，就跟马太福音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透过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是错误的论断。论断就是定人罪的论断。只有神可以审判你跟我，所以我们论断人错误的态度，就是我们自以为意，站在神的位置来定人的罪。所以路加福音把论断人接着说什么？不要定人的罪。我们常常论断人是因为我们要定他的罪，你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错的，我们都是这个态度。我们先把他的罪给罪案给定住了，让他无法翻身。所以定人的罪的论断是一个错误的论断。这边也告诉我们，不只是神在最后的日子，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会审判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知道，神会把这个审判以色列的权柄呢，托付给这个12个使徒。他们审判的权柄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有一天神会来审判每一个人。那同时呢，这段在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定人的罪的时候呢，同时人家什么，在今天也定了我的罪。我当我审判人的时候呢，论断人的时候呢，人家也同时在审判我，论断我。我们从人家那边得到的正好是我们要加给人家的，这个是错误的论断。还有一个错误的论断，就是不同标准的论断。我们常常是严以待人，宽以待己。当我们用量器不同的标准去来看人，可是把标准呢就放宽的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都用不同的标准，对人家的标准跟对自己的标准完全不一样，把人家的标准定得死死的，把自己的标准定得很宽的。那我们常常是不是如此？如果我们的别人呢，比如说看个电视1小时，我们就说哎呀，那我们自己看个2、3个小时，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事情， 逛街、买东西，我们有不同的标准，那个是错误的。事实上呢，我们量给人家什么标准，人家也同样的标准来量给我们。我们对人家如何，人家必然也对我们如何。我们收取我们所播种的，我们播种什么样子，我们就收取什么样子。世俗的话就是说自食其果，我们怎么对人，人家就怎么对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不同的标准来论断别人。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看不清楚的论断。我刚刚有提过，当我们要批评一件事情、论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事情的前后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不要看不清楚，人家怎么说就立刻就做了决定。这个是这个世代呢，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看不清楚状况呢，就已经下了决定，然后下了决定呢，就几乎不能更改，成见已深。在这里呢，耶稣说我们要好好的自己省察，把眼睛给看亮。当我们看亮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去帮助别人。耶稣没有说你就是只顾自己，否则耶稣不会说底下的话，说你要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在这里呢，耶稣呢用刺跟梁木呢做个比较，这其中有非常深的含义。刺很小，梁木很大。事实上呢，这个是跟距离有关系，因为呢，离我远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我这录音机，离我很远很远就很小嘛，就像跟刺一样。到了我眼前，哇，好大，就像个梁木一样。所以呢，耶稣是用一个非常极端的夸张的比喻，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判断是不是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距离远的刺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你自己很切身的呢，梁木呢，你却蒙蔽了你的眼睛，你把你眼睛的视线呢搞混了。那刺与梁木呢，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说它们都是同一个物质，都是来自木头。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犯了类似的错误，那我们很容易指出别人跟我们类似的错，我们很容易。比如说牧师是没有什么头发的，我在人群中我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没有头发的人，对不对？一定的。比如说我牧师最近是中围齁，就是年到了中年，就中围就是突出齁，有点肚子。如果我去 YMCA 运动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有肚子的男人。是不是？你如果不这个百试不爽。像牧师牙齿不是很平，因为从小没有像现在小孩子有就调整牙齿的。所以有时候牙齿不平，所以我在人中，人家只要嘴巴一张开，我看到的就是牙齿不平的人。我们的眼睛永远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是跟我类似的错。高个子的在人群中看到就是高个子，矮个子看到人群中先找矮个子。我看到多少例子，多少在讲台上大正言辞的，哇，那些的多么圣洁的牧师呢，首先看到人家犯奸淫，因为他就想犯奸淫，他批评奸淫最多的，他犯的奸淫更厉害。这个就是在这里，刺跟梁木是同一个材料，我们很容易发现别人生命中跟我类似的错，我们最容易发现。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往往是因为自己的缺乏。我批评他的地方，就是我缺乏的地方。可是我们又自己不愿意承认。如此的，讲虚假信息、批评虚假信息的人，自己传虚假信息是最多的。这个屡试不爽，你回去你可以好好的看所有的例子，这个是属天的一个真理。耶稣一语道破，用刺跟梁木做个比较。然后呢，刺跟梁木呢，是谁每天都要处理的？就是木匠嘛，木匠。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选择其他的东西来做比喻，他选择他每一天要处理的事情。相信牧师啊，不是相信耶稣在世上做木匠的时候，不是说木头变成椅子就变了，对不对？耶稣也必须去山上或者去买那个木，就是木梁，然后这边切割磨，成为他要做的家具。在这过程中呢，会有没有刺到手也会。老实说，牧师最怕碰到那些木头的。好，那个木刺，如果你们被木刺刺到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痛苦是多么的厉害。哦，你要眼睛要很清楚把它拔掉啊。木刺，他耶稣三年，大致人家说他大概至少好多年做三年传道，可是他至少有一二十年做木匠。他每天处理的材料中，或多或少有木屑进到他的眼中，让他很难过。他有经历过的。耶稣就用他每一天所经历的东西做这个例子。你我呢，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往往成为我们去论断人的东西？当然呢，这边刺跟梁木呢，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耶稣在这个世上，他，你想想看，耶稣他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什么事，他知道他要钉十字架等等，所以他每一天在处理木头的时候呢，他都会想，我是不是会被钉在这个木头上？这个木头的刺是不会刺伤我的背，当我被悬挂的时候，世人是怎么的论断我？他们论断我到一个地步呢，会把我挂在木头上，被刺给刺透。所以他没想到世人的论断到了一个地步呢，把神的儿子这么完美的都可以批评的一文不值，钉在十字架上，他就知道论断的可怕性是多可怕。当我们论断人到一个地步，一直错误的论断下去呢，好人都被你变成说成是坏人，批评的一文不值。连耶稣基督他今生他已经知道他要面临这个地步，他要被世人论断，甚至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要被那个贼来论断，有没有？也被贼来讥笑。所以当他所讲的很多的话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已经心里都做好了准备，他知道论断会拆毁了很多人的关系，就是因为论断，甚至会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论断。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叫必要的论断。我们在生活中必须有的时候不得不有所谓的必要的论断，或者是说把论断这个字淡化一点，就必要的批评，或者是有分辨的能力。耶稣在这边讲这句话呢，冒犯了很多的人，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啦，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啦，猪会践踏啦，转过来咬你们。事实上这句话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结构哦。我们常常读这句话的时候，常常也会误读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转过来咬你， 是猪呢还是狗？因为我常常以前读的时候说，因为恐怕他践踏珍珠嘛，那个他就是猪，所以就转过来咬你。所以我以前读呢都会读成是猪咬过转过来咬你。可是经过一些的仔细的查经呢，有些的圣经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文学的题材。好，文学的题材就是第一句话跟第四句话，这边有四句话是相对称，第二句话跟第三句话相对称，它有强调性。所以呢，转过来咬你的应该是那个狗，不是猪，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猪应该是不会咬人的，是猪是会践踏东西的，踏泥土这些。那狗是不会践踏东西的，狗是会咬人的。那这个就是反映出狗咬人，猪践踏。对以色列人来讲，耶稣当时的听众的话来讲，狗是代表什么？代表外邦人，外邦人的狗，亵渎外邦人，看不起外邦人。猪呢，是代表不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可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我们不再称外邦人为狗，因为你我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狗，你我都不是所谓的洁净的人，我们都是成为猪了。可当耶稣到今，以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的话，狗跟猪是代表那些不相信福音并且积极的反对福音的人。因此耶稣在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他的百姓呢要有分辨的能力。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呢，别人如果不断的拒绝，不断的批评，不断的反对，到一个地步呢，你就要适可而止，你就要结束。你就要在心中，你当然不能骂他是狗，骂他是猪齁。你在心中就要知道他已经到一个地步，你把圣物，你把神的话语像珍珠宝贵，你跟他分享呢已经没有用了。你不要不断的追着他到他厌烦为止，他就回头咬你，回头来践踏你。我们不需要到那个地步。因此我们必要的判断就是，我们要分辨，自我分辨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世俗的。我们也要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假。我们要分辨什么可以建造人，什么会拆毁人。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的论断，或者我们必须要的分辨，或者是我们必须要的批评。唯有当你面对选择圣洁、世俗、真理、虚假、建立人、拆毁人这种前提之下，你不得不论断，你必须要站表明你的立场。你不是说用批评的眼光，可是你必须要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神说我们要分别为圣？那神啊，你也不要论断啊，你就混在一起，也不用分别。当你分别为圣的时候，你就已经心中已经有个判断，什么是不圣的，什么是圣的，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羊，有的人是狗，有的人是猪，有的人甚至是披着羊皮的狼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论断。我最近在读经日营的时候啊，就是 our daily bread 的过程中，我正好这个礼拜读到以西结书的44章。那我们最近礼拜三都在查以西结书，还没有查到44章啊。以西结书44章的5到9节就是这么说。耶和华对我说，就是对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一切的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你要用眼去看，你要用耳去听， 你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你要对那个悖逆的以色列家说呢什么呢？也就是要对那些人批评说什么？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应当够了， enough is enough。你们把我的食物呢，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呢，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呢，就领到了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这一切可憎的事上又加上了另外一层，这一层什么呢？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接着呢，到44章的23节这么说，耶和华就对他们说，他们当是指祭司啦，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要使他们能够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在这里当然主要是批评当时的祭司，因为他们要看守神的圣殿，神的圣殿是圣洁的，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呢是不圣洁的，他们没有在接受当时所谓的割礼，或者是今天来讲就是接受耶稣之前呢，这个圣殿规矩是不能进来的。可是那些祭司呢就说，哎呀，我很好，我也不论断人，都无所谓，你们要混就混，我多好啊，我都不论断人，我也不分别的。神的圣物呢就被什么被践踏，神的圣洁就被玷污。所以神就说，你们没有看守我的圣物。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教导人能够分别，他们就能够分辨。那同样的，今天这个职责呢就落在教会中的那些牧者传道人身上，甚至在同工的身上，我们就要彼此来提醒什么是神的圣物，什么是珍珠，如何来分辨。这个是旧约以西结这么说。你要了解以西结书的背景呢，以西结那个时候已经国破家亡，圣殿已经被毁，他们的神所代表同在的地方已经被糟蹋的一塌糊涂，神才说，你不论断我就来论断，你不分别我就来分别，你不审判我来审判。他们的结果就是如此。那到了新约呢，彼得也同样的指责那些假教师，在彼得后书的二章的21到22节说呢，他们晓得义路，却背弃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是真的不错，狗所吐的呢，他转过来什么就去吃，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彼得呢，当时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在他有听到狗跟猪这件事情，所以当他指责那些假先知不懂得分别，不懂得论断的时候呢，就说这些人真假不分，所以呢，他们就像狗，吐了又回去吃，猪洗干净又宁可回到污秽的泥土当中。这个是不是论断他们？彼得说的这么严厉啊，那些假教师听到就说，啊，你又在论断我，你又在批评我，是不是？可是这样子的话语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就要提醒我们，我们做神的百姓，我们有一个权利来处理神的圣洁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就是神的福音。福音是宝贵的， 我们不要把福音给廉价化，让人家来践踏，把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被人家来践踏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在心里了解，那这个是必要的论断，我们是责无旁贷的。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没有选择。那最后呢，很快的，什么是正确的论断？那正确的论断必须以祷告做开始。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祈求，耶稣在这里用三个动词，祈求、寻找、叩门。事实上耶稣在前面呢，我们前面讲到的主导文中已经讲到祷告的一些的教导，所以在这里呢，应该不是重复祷告的事情。读起来我们常常认为这里是一个祷告的事情，事实上你要读上下文的时候呢，在这里的强调是说，你要借着祷告呢来寻求有一个论断，或者是分别，或者是审判，或者是判断的能力、智慧。我们智慧哪里来呢？雅各书说，你们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这里的祷告是说，神啊，求你给我有一个智慧来分别，我是不是对那个人有成见？我每一次一开口说的话都是负面的论断，还是我是个属于正面的所谓的批评分辨？要借着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作。那在这里呢，神也耶稣也同样的用了得着、寻见、开门这个三个动作来反映神的一个回答。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分别说啊，什么是祈求，什么是寻找，什么是叩门。因为在圣经中呢，往往呢按照他们希伯来人的习惯呢，都是用三句类似的话来强调同样的一件事情，用三句不同的字话或者话来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在这里也是如此，并且耶稣在这里用的祈求、寻找、叩门都是用命令的语气，你们必须这么做，并且是用现在式，你们就现在要不断的这么去做。所以有些英文圣经是翻成说，你们要不断的去祈求，不停止的去寻找，不停的去叩门，要不断的，现在的。那至于得着、寻见、开门呢，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形态，神在未来的日子中会让你得到这些你要祈求的。所以我们祷告呢，就必须不断的要以我们的正确的论断要以祷告作为开始，接着呢，我们要以圣灵作为我们的指引。在路加福音的11章的13节有对比马太福音的7章的11节。马太福音是说，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告他的人吗？路加福音是这么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他，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经要彼此对读。所以因此在马太福音讲到的天上的父把好东西给他们吗，意思就是把圣灵给他们。什么是好的东西？这边告诉我们，就是圣灵。圣灵是好的东西，当我们在圣灵这个好的影响底下带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论断或者是批评的智慧。我们祷告开始，神的灵在我们当中 会指引我们。所以我们要小心，慢慢的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人什么状况之下，我想要说几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平常的日子，神啊，你让我有分辨的这个智慧。然后呢，神就借着我们心中的宝贝，这好的东西呢，来指引我们。说话就慢慢的说，把你的音调，你论断的音调呢，降低一个档次，人家稍微音波可以稍微受得了。我们用 screamed 尖叫的吼叫的，人家已经超过他能够接受的这个频率，你的批评对他来讲就成为论断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以祷告开始，不愿意受到圣灵的指引。最后一个原则就是要有爱。我刚开始说，我们就已经提到，当我们要去批评论断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目标是这些人是我们有负担的人，是我关心他的人，我爱他的人。因为我们不会对那个路人陌生人花这么多功夫去论断批评他，不会的。可是对我们爱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以爱开始，以爱为结束？如果你的批评论断产生了仇恨的话，你就闭嘴，你就闭嘴。你的批评论断一定要以爱开始，以爱为结束。所以呢，第七章的十二节说，无论什么事呢，你们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呢，被称为英文称为 Golden Rule， 就是金科玉律。这句话呢，告诉我们说，必须爱心是我们生活的原则，应该是支配我们去分辨的这个动机，或者是推动力。我们分辨圣洁跟世俗，我们分辨真与假，我们分辨什么是真建造人的，什么会拆毁人的呢？是建立在爱心上。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都不 care 这些事情，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嘴巴在我的身上，我高兴在网络上霸凌人，说什么是我的事，我自由的权利。可是当你以爱心做原则的时候呢，你很多的事情你就不会做。这一句金科玉律呢，消极的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常常听到，积极的是什么？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较消极，比较被动。哎呀，躺平，我不想要，人家也不要。可是积极的是什么呢？我想要的，希望别人也能够得到。希望我的爱心所说的批评的话，成为能够造就他、建立他的话语。实践这个金科玉律呢，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把神给我们的爱释放出去，能够帮助那些我们周围能够帮助到的人。当然你在实践金科玉律这个 Golden Rule 的时候呢，意味着你必须要为那个付上代价，你会付上代价。也许你真心诚意的批评会给人家带来不同的反应，你可能会付上代价。可是在那个过程中，你自我省察，我到底我的出发点是怎么样？我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或者是我为了批评那个人，让我显得我多么的崇高，多么的优越？还是我对他的批评是为了让他不犯我以前曾经犯的错误？ 因为我说过，当我们批评人的时候，往往那些东西都是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爱心跟真理，真理让我们有判断的能力，爱心让我们愿意冒险去批评人，去甚至说去论断人。爱心，没有爱心的真理呢，是非常冷酷无情的。我们常常说用爱心说真理的话，当我们说真理的话要有爱心，因为没有爱的真理是残酷的，是冷酷的。可是同样的，没有真理的爱心呢，是盲目的啊，都好都好都好啊，小孩子啊，都好都好，你撒个谎啊也无所谓，你去跟人家打架也没关系，你去店里偷东西啊，我爱你，哎呀，没有真理的爱心是盲目的，所以爱心跟真理是不可分的。我们爱神爱人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爱真理。真理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牧师已经为这个真理这个事情批评了论断了很多次，有些人可能受不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批评论断的时候，你必须要指出一些人来批评论断，可是有些人受不了。可希望牧师所批评论断的呢，是有平衡点，不是叫做个人身的攻击，而是对那些事情背后的那些态度。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那论断呢是什么？是分辨力，是判定。主耶稣也再次告诉我们，不要把圣洁的给那些污秽的，要我们能够分辨，要我们分辨。最后呢，我就用四个条件来我们彼此的鼓励。每当我开口要批评、要论断、要审判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妨用这四个条件来先审核一下哦，这个 checklist。那这个呢是来自英文的，英文的就是 abbreviation， 就是缩写，叫 need，N-E-E-D， need， 需要，蛮有趣的。他用这个 need 呢，就当你想到就 need， 有没有这个需要去开口讲这些话，有没有必要 ？need 的 N 代表necessary， 有没有必要？我说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必要？是不是那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也要批评一番、论断一番？有没有必要 ？Is that necessary？ 有没有必要？柴米油盐啊，你喜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种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的，有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搞得不舒服，有没有必要？那第二个字是 easy 的 encourage。 我说这句话能否鼓励那个人，我批评他是不是鼓励他，还是拆毁他，让他更加的走向那个道路，让他更加的 沮丧，是不是 encourage？ 圣经有一个叫做巴拿巴是 encourager， 鼓励人的。然后呢，第三个字是也是 edify， 能不能劝导人、教化人？我说这句话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能够鼓励他的，也能够劝导他的，能够造就他的。 最后一个是 D， David 的 D， dignify， 我是不是尊重他？我说这句话是不是把他压低，把他的人格彻底的毁掉，还是我尊重他的人格？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开口要讲到一些批评的话，甚至说论断的话，或者是断定的话，不管你要怎么来用这句什么字来描述，我们不妨想想有没有必要。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能不能鼓励他？能不能劝导他，把从错误的道路中把他劝回来？能不能尊重他的人格？我是不是要大庭广众羞辱他一方，让他彻底的人格消失？是不是应该这么做？你要了解，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三年中，他是极力的批评怎么样的人？他是极力的批评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自以为是的人，那些脑子很大的人，道理懂了一大堆做不出来的人。耶稣毫不客气的，不论讲批评他、论断他、审判他，可是耶稣对那些可能住在罪中那些行淫的那些妇女，那些身体因为罪导致的一些的病的人，耶稣都什么样？耶稣从来都没有压低他，耶稣永远尊重他的 dignity， 就是他的尊严。这个神都就是说保留给那些人保留一些颜面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不要把脸都撕破到一个地步，把人批评到一个地步，面子都没有了？耶稣都不这么做，我们有没有这个权柄这么做？所以才当每当耶稣说你要怎么样，先把你眼中的良木拿掉啊，然后呢，你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不是就躺平了啊？你还要去什么？把你弟兄眼中的刺拿掉。拿刺是很痛苦的事情。眼睛是全身体中最敏感的东西。除非医生敢，像我碰都不敢碰，眼睛是很敏感的东西。有的时候小孩子眼睛有木屑，你要吹吹到他有眼泪，用水灌什么，那心中的疼痛。那我的经历，帮女儿从手中拿到刺，从脚底的刺，一面哭，那爸爸帮他这边拔刺的时候，你想想看，神把这种的责任交给你跟我，如果你我没有真正的爱的话，哎呀，爸，管你的，哭你的事情。你只有真正那种 tenderness， 那种温柔的爱，你才能够拿去你弟兄中眼中的刺，否则你没有办法，否则你没有这个权利。那求神让我们就透过他的话语呢，帮助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尤其从论断这件事情，从批评这件事情，我们做得更好。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理解力有限，我们对事情的前后认识可能也不是很彻底的清楚，至少求神你帮助我们在开口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祈求，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叩门，让神啊你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能够走向一个智慧的决定， 让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每讲一句话的时候，让我们省察我们是不是以爱为出发点，是不是以爱为我们的目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存个谦卑的心，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先自我谦卑的省察我们自己。求神你帮助我们能够拿去我们眼中的良木，因此我们看得更清楚，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拿去他眼中的刺。不是我们能，而是神你能，你要的只是我们愿意，我们肯。求神让我们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再一次的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耶稣不轻易的论断我们，也让我们也不轻易的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赞美